这里是希望之声名家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恒河评论。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恒河评论，我是杨光。
我是恒河，大家好。
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人士一定听说过709案。这个案件呢，是中共当局打压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标志性事件。事发至今已经快要两年了，这个期间呢，也出现过一些重大的事件。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前几天连续出现了与案情相关的重大的发展，或者说应该是转机吧。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两年前709案的起因是什么，目前出现的这些转机要如何来解读。那恒河先生，这个709案从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了，很多人呢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关心这件事情的，只是说随着越来越多的著名律师和相关人士卷入了事件，那事件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慢慢就被大众所了解。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请您先来介绍一下当时发生的情况，还有背景，还有及其最新的进展。
709案呢，是在2015年7月份发生的。当时呢，中共当局突然拘捕了一些著名的维权律师，还有一些律师的助手，还有跟他们这些事务所有关的一些人士。最先被抓的呢，是北京瑞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宇。时间呢是7月9号，这是这一系列抓捕事件的第一例。后来呢，就以这一天作为这个案子的名称，就把它叫做709案。在7月9号随后的几天之内呢，又有一大批律师被抓，其中包括像李和平啊、王全章啊、谢燕义啊、周世峰啊、隋穆清、谢阳等等。从7月9号统计到9月18号，一共全国有280多名律师、维权人士上访民众，还有呢，就是这些人士的亲属被刑事拘留，或者是被带走，或者就是干脆就失踪了，就找不到了。还有被约谈的、被传唤的，有的呢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还有被限制出境的。当时一共涉及了有23个省份，所以这不是一个地区性事件，是一个全国性的事件。到了这个一年以后，就是2016年8月份的话呢，就连续判了4个人，翟延明、胡世根、周世峰和周鸿国，一共4个人被判刑。当时用的罪名呢，都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期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事件，后来也被一并的加入到这个709事件里面去。你比如说著名的律师江天勇被抓，他不是在那个时期被抓的，是后来被抓的。那么最新的进展呢，是谢阳在长沙被庭审以后取保。这个事件呢，是李和平被判3年缓刑4年，突然之间被国保送回家了。当时他头发都白了，家里人都认不出他来了。那到现在为止呢，整个709案唯一一个被抓以后至今没有任何消息的是王全章律师。
那这次这个谢阳律师他庭审之后哈被取保了，包括这个李和平律师回家，都是让中共的酷刑再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比如说原来律师会见谢阳律师的时候呢，就曝光了说谢阳律师在里面遭受了酷刑，但是这次谢阳律师出来呢就否认了酷刑。那这里面到底哪一种说法是可信的？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谢阳受酷刑的这件事情。这个案子呢，从酷刑角度来说是目前比较完整，而且也是比较典型的。这个酷刑的这个说法呢，是最早是今年的1月4号和1月12号，谢阳的代理律师陈建刚在长沙市第二看守所2次会见了谢阳，事后呢就公开发布了一个叫做会见谢阳笔录。这个笔录里面呢，就提到了警方在谢阳律师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呢，对他长时间的进行刑讯逼供，手段很多，包括叫做熬鹰。这个呢，其实我们看明慧网上哈介绍过很多。出席的时候说是几乎24小时的轮班审讯，不给他吃饱，还暴力殴打，很多就是不让睡觉。除了熬鹰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整人的方式，就包括什么用烟熏啊，还有吊起来啊等等这种酷刑。 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呢，其实引发了全世界的轰动，对这个律师进行这样残酷的酷刑，而且是当事人自己说出来的。那么在这次就今年5月8号的庭审当中呢，这个就整个翻过来了。谢阳呢就表示认罪，他还改口说是没有受到酷刑。到了5月9号呢，就他传出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呢怎么说呢，就是说5月8号开庭以后不就取保回家了吗，他说他只想陪陪父母尽孝道，因为他妻子带着孩子已经逃到美国来了，就是在他庭审之前。那么他就说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说现就我于2017年1月13日亲笔书写的谢阳本人声明做如下说明：一、宣布2017年1月13日的谢阳本人声明作废；二、庭审发言和接受采访完全自由，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这里他说的这个谢阳本人声明呢，实际上指的是就是当时1月13号的时候，律师公布这个笔录的时候呢，顺便就公布了他一个公开声明。这声明里面呢这样写的，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认罪了，无论是以书面的还是以录音录像的方式，那都不是我真实意思的表示，或者是因为持续酷刑折磨，或者是因为交换用认罪换取取保回家和家人团聚。现在我受到巨大压力，我家人受到巨大的压力，要求我认罪并且闭口不谈酷刑折磨的事情。他的两个声明互相之间是一个否定另外一个的，就现在这个声明是否定原来那个声明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哪一个更真实，就哪一个能够表达谢阳的真实的意思和实际的情况呢？首先就是说对律师的酷刑是否存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对律师的酷刑确实存在，而且是一种常规操作。你比如说对高志森律师的酷刑，就当时对他施行酷刑的人就说了，你不是替法轮功辩护吗？那么这些酷刑就是对法轮功学员的，现在就用到你身上来。所以我们知道在中共这个系统里面，对信仰人士、对民主人士、对维权人士的酷刑是一种常态，尤其是对法轮功信仰者的酷刑。这个在高志森的三封公开信里面就说得很清楚，而且明慧网上有很多很多的案例，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存在。第二个呢，是在1月13号的声明当中呢，他其实已经把今天发生的情况预先都说了，而且应该说是非常准确地说出来的。你看，认罪、取保和家人团聚这三个一点不差都实现了，只有一个呢，就是叫持续酷刑折磨是有待证实的。但是至少知道他在1月13号声明之前是受到酷刑折磨的，因为那时候他没有任何理由去编一个酷刑折磨的事情出来。其实呢，那以后的持续酷刑也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李和平律师呢，他本人并没有接受媒体采访，是他的家人表示说李和平律师肯定受到了酷刑折磨，其中能确认的呢就是说至少有强迫使用不明药物。那而且谈到呢，就是说所有这个709案被抓的律师都使用这种药物，但是他同监室的其他人都不用。那用了药以后的反应呢，就是肌肉疼痛，眼睛看不见。那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该如何定义这种用不明药物对身体造成损害的这种做法，这个算是酷刑吗？
这个当然是酷刑。所谓酷刑的话，就是对肉体或者精神造成伤害，这就叫酷刑。谈到药物酷刑的话呢，那我们又要谈一谈这个关于精神病迫害了。就是最早被大面积曝光的，就是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用的药物迫害，其中之一呢，就是用大剂量的精神病药物进行迫害。就是这种本来是用来治疗精神病的，但是呢它也会对精神造成损伤。所有这个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其实不是所有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了，几乎绝大部分的西药都有副作用。这种药物迫害呢，就是利用它的副作用大剂量的，因为很多治疗剂量的时候它不会有那么大的副作用，但是大剂量的超剂量的使用的时候，它的副作用及其主导作用，被使用这种药物的人呢就会非常痛苦。这种痛苦呢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就是曾经被大量针对法轮功使用的药物迫害，现在呢扩展到了对维权律师，而且现在对维权律师显然也作为一种常规的酷刑使用了。 就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哈，就是中国的医疗界在中共这些年对人权迫害的过程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变成了中共的工具了。这种罪行呢，将来呢也是需要去系统的追究的。你像这个活摘器官、大规模的计划生育、精神病的迫害和药物的迫害，药物迫害可以包括在精神病迫害之中，也可以单独拿出来。你像这次使用的这个药物就可以单独拿出来作为一种类型的迫害，因为这个呢他用药物哈，而且说大家都用这个药，那也就是说这不是说哪个国保或者哪个看守所的这个看守突然之间就想出来用这种方法来迫害，这个是一定是系统的布置下去的，就是安排在全国所有的国保系统都这么用。那么这就是需要有人研究的，一定要有相当专业知识的医生去研究各种药物对人的伤害，从这个想法的提出到方法的设计到具体实验的药物，这个都是专业人员做出来的。怎么样能够起到酷刑的作用，不是说随便拿一个药来大剂量给你用就能起这种作用的。将来在这个追究中共大规模迫害人权和这个反人类罪的过程当中，这个打手当中除了这个国保以外，除了这个各级的这个党政官员以外，还有一个医疗系统，这个也是不能够忘记的。
刚才您讲了这次对维权律师的迫害呢，规模是相当大的，它涉及了23个省份。那从这个操作手法上来看呢，我们似乎觉得哈，当局它是故意的完全无视自己规定的司法程序。那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一开始这些维权律师被抓哈，严格的说大部分都是属于失踪，当然除了有的就在家里抓的以外，很多呢就是不告诉家人。你像这个江天勇律师，他到长沙去然后失踪了很久，家人都找不到。王全章律师呢，就是从失踪到今天一直没有音信，家人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而且很多人呢就是被抓了以后呢说是监视居住，监视居住实际上呢家人也是不知道，不是说监视居住就把他放到家里去了，实际上还是在某个地方关押。所以这个就是都是属于失踪的，往往呢都是当局央视啊把这个受害者拉到上面去示众，丑化了认罪了在先，然后家属呢才知道。为什么当局会这么做呢？我觉得是两个作用综合起来的体现，一个呢就是狂妄，还有一个呢就是胆怯。这个狂妄呢表现在呢就是公然的不遵守程序，公然的不守法，你能把我怎么样。这种呢实际上是一种威胁和精神折磨，他让这个受害者本人、受害者的家人和支持者都感到这种无奈、沮丧，而失去抗争的意志。这种呢，就是叫做权力的狂妄。那么另外呢，和这个正好相对的，其实是一种胆怯的表现。就作为一个统治集团，他已经掌握了全部的国家机器，他掌握这个国家政权已经有67年的历史了，甚至还自己假模假式的制定了宪法，制定了法律，还有一套程序。就是说他本来在迫害人权方面已经具有巨大的优势了，就是说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力量是绝对不平衡的，从表面上看的话迫害者的力量绝对是占一个巨大的优势的。然而呢这个迫害者呢却没有丝毫的自信心，他连这点自信心都没有，就他自己制定的法律，自己制定的这个程序却不能去遵守，因为你感觉就是他只要去遵守了他就输了，所以他自己是非常没有理的。就这一点上中共自己知道的很清楚，他没有理，所以才会这样子，一方面是狂妄，另外一方面就真的是胆怯。
那么以前被中共当局打压的一些维权人士啊，或者说异议人士呢，大部分都是比较底层的。那律师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个精英阶层，那中共当局他为什么要这么大张旗鼓的来打击那么一大堆律师呢？
我想从两个方面去看哈，一个方面呢你就看被打压的维权律师他们做了什么。首先我觉得就这一批被打压的律师当中啊，有相当大的多数都曾经代理过捍卫人权、捍卫信仰的案例，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你像李和平在2007年的时候，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案二审，当时呢是 王博和他的父亲母亲三位当事人，一共有六位北京的律师为他们代理，两个律师代理一个人。这六位律师呢是李和平、李雄斌、张立辉、李顺章、滕彪和吴宏威，做了无罪辩护。当时他们辩护词呢题目是宪法至上，信仰无罪。这个辩护词被认为是中共全面迫害法轮功以后第一次中国律师冲破了禁区，从法律层面系统的全面的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这是第一个案例。这里指的是从宪法法律层面系统的做辩护，在这之前个案的辩护有不少，但是像这么全面的从信仰无罪的这个角度来辩护的，这是第一例。这是李和平，当然他还承担过很多很多别的这个案例。江天勇在2008年前后呢，曾经大量的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后来就把他吊销了嘛，就根本就不让他做律师了。王宇就709案被抓的第一个律师，就他被抓的前一个星期还在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被法警从法庭拖出去，从三楼拖到一楼扔到街上。李春富呢是李和平的弟弟，就这次被抓了以后迫害了以后放出来的时候不是出现精神病症状嘛，甚至把他诊断成精神分裂嘛。他就曾经因为接受这个家属的委托介入这个重庆江津法轮功学员江细清在劳教所的死亡案，他到江津去的时候和张凯律师一起去的，结果两个人被江津警方关起来殴打。王全章律师呢也代理过多起的法轮功学员案，最为外界所知的呢是在江苏晋江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时候呢被警方拘留，因为当时拘留也是失踪了，所以呢大家去找王全章律师，维权人士从全国各地赶到晋江去，所以当时呢就成为一个轰动事件。后来大概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然后说啊这是刑事拘留，所以现在拘留到期了把他放了，但是当时可就是失踪啊。还有很多709律师呢都为法轮功学员做过无罪辩护，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去为一个被当局非法迫害的一个群体的成员做无罪辩护，这个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这不是说在西方一个民主国家为哪一个群体做辩护，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在中国这个地方你为一个受迫害的信仰团体做辩护的话，特别是法轮功群体做辩护的话，那中共就很容易的去把你当作敌人打，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样。另外呢这些人呢还为其他的弱势群体包括访民在内为他们做辩护，为其他被迫害的宗教信仰团体辩护，比如说为藏人辩护、为基督徒辩护等等。那么这些很多案例我们今天就不是去总结他们的案例，我想这个历史会记下这一笔。刚才我们说的是维权律师做了什么，现在我们就看中共为什么要打压。无论是迫害法轮功还是迫害其他的宗教信仰团体，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哈，它其实都是违反中共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的。因为宪法有信仰自由嘛，所以中共的这个对信仰团体的打压行动呢，它都是属于政治运动型的，都是属于政治迫害型的，它的性质是这样的。这种政治运动政治迫害，你当然中共可以用暴力和强权去强制执行，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去公平的讲理，哪怕不公平的讲理也不行，他就不能跟你讲理。当然中共从来就不讲理，他垄断了宣传工具，他封锁了网络，他花巨款收买了海外的华文媒体。而英文的呢，虽然说英文媒体他也有自我限制嘛，但是毕竟大部分中国人他不能直接看到海外的英文的媒体的报道，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不懂英文嘛。在中文语境当中只有中共一家的声音，受迫害者没有说话的地方。当然海外呢有一些独立的讲真话的媒体，但是呢这些却被封锁的，大陆民众看不到。结果呢维权律师在法庭上把中共的谎言一一击破，而且让中共的这个假的法治啊彻底露出原形来。这一点呢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就是不能忍受的。那么其实弱势群体也是一样的，就中国的弱势群体啊它是很特别的，它并不像西方很多国家弱势群体是天生弱势，中国的弱势群体是被中共的权贵们掠夺和压榨成弱势的。 法律呢站在权贵这一边，所以讲理的地方是没有的。而维权律师的出现呢，就打破了中共一面倒的这个强权。那么我们这里稍微再详细说一下，就中国的司法体系啊，它全部都是站在权贵这一方的。你像公安，尤其是专门执行政治迫害的国保，负责公诉的检察院，负责审案和判案的法院，连负责关押的监狱和劳教所都在同一边的，都是由中共政法委来统一协调的。严格的说，唯一的例外呢是律师。当然中共他也早有防范，就是他把律师呢都要放到律师协会里面去，而律师协会呢是挂在司法部下面的各级司法局的，也就是说监狱劳教所也是司法局管嘛。所以呢，就是律师和监狱劳教所都是同一个上级部门管着的。但是呢，律师他有一个职业特点，就是律师他是为当事人辩护的，就是说你可以去抓，你把抓的人、起诉的人、判案的人都放在一边去了，都管起来了。但是律师他职业特点就是和他们对着的。
对。
所以呢，导致中共呢始终不能够完全控制律师群体，这就出现了这一部分。虽然在整个中国律师的总人数当中他占很少数，但是呢，由于他的职业特点，由于这些人要接触到当事人，接触到这些信仰人士，而且他要为他们辩护，就要了解他们，这样的话呢，他就不断的有新人可以加入起来。在制度设计上面，中共始终不能够解决这个天生的弊端。而且呢，律师从职业角度呢，相对来说他并不是体制内的，他不像警察、法官、检察官，他们完全是体制内的，就拿政府的钱。律师拿的当事人的钱，他不拿政府的工资，他有这个争取司法正义的可能性，当然说很难，但是呢，他如果要去争取司法正义的话呢，他只和制度冲突，和他职业没有冲突。而这个体制内的警察、法官、检察官呢，他即使想主持正义的话，那么他不仅和制度冲突，他也和他的职业冲突。那么他只有一条路，就是离开体制。但一旦离开体制以后呢，他就不可能在司法体制当中再主持正义了，他没有机会再主持正义了。当中共没有办法去彻底改变律师性质的时候呢，那么他只有一条路，就是打压那些敢于坚持律师职业操守的那些律师们。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要去打压这些律师。
您刚才是从这个中共的体制还有它的司法系统的性质来分析这个问题哈。那么我想问一下，说他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机，是两年前突然大规模动手？比如说这些律师一般都是2008年、2009年就开始给法轮功学员辩护哈。如果这个是他们被打压的原因的话，为什么不会在说一开始他去辩护的那个时间去打压，而是说在两年前，是2015年突然一下大规模的动手？
我想是这样的哈，在2007年开始到以后的几年当中哈，就中共呢对于冒出来的这个维权律师群体的话，他也有打压。你像对高志森律师啊，还有像郭国廷律师啊，那些他也有打压。但是呢，他没有形成系统。一方面呢，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没有形成很大的声势；第二呢，是中共当时的这个维稳系统啊，他们自认为迫害法轮功的这个系统固若金汤。所以呢，他们也没有把一部分维权律师的辩护呢真正的认真对待，他们自己感觉自己太强大了，因为整个中共这个系统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就他没有感觉到威胁。
对，他没有感到这么大的威胁。但是呢，从2012年，或者严格的说从2013年到2014年的时候呢，原有的江泽民时期的这个司法系统啊，从顶层受到重创，虽然是以反腐的名义，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中共的整体危机加深了，因为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了，整体经济危机加深以后呢，他就有一种四面楚歌的感觉，所以就看谁都是敌人。第三呢，就是中共有一个维稳的利益集团，就是迫害法轮功的这个集团，后来扩大他的权力，对全体中国民众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维稳利益集团，他实际上是来自于迫害法轮功的这个集团。他们呢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我们开始讲的时候是在2008年前后，他们没有什么危机感，但是这时候就有危机感了。这个危机感是来自这个维稳集团在中共内部的地位的危机感，它既有来自反腐的打击，也有一些呢是他们感觉到了危机来了，比如说取消了劳教制度， 那么这个实际的行动呢，让他们感觉到了危机。在这之前，劳教制度叫那么久，人大一点办法都没有，谁也没能把它取消掉。后来说取消就取消了。在这个时候呢，他一定要寻找新的敌人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除了这个原来就有的，你像法轮功群体啊、反迫害行动啊，打击维权律师就变成这个维稳体制维护自己集团利益的一个主要手段了。再一个呢，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期呢，我们知道是反腐打击了这个原有的中共的司法体系，特别是从顶层像周永康啊都打下去了。但是呢，中共的邪恶本质啊，使得这种事情它不能也不可能以名正言顺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它只能用反腐的名义进行。就中共的这个本质使得执法犯法和践踏法律是可以名正言顺明目张胆的进行的，而任何可能的依法办事，如果有的话哈，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是因为就是有也不能公开说，所以呢，如果可能有这个依法办事的话，他也只能改头换面另立名目的去做，他绝对不可能理直气壮的去说，也不可能理直气壮的去做。做坏事在中共系统里面是政治正确的，不管你怎么作恶都是政治正确的，而如果不想做坏事，政治上是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为什么两年前突然大规模的动手。
因为这次节目的时间呢已经都到了，我们可能就花一点点时间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以前您在节目中都分析过，其实中共他迫害法轮功的那个邪恶力量呢是难以为继了。那么最近呢，这几位律师，就有好几位律师，不管是取保候审还是被释放回家，他其实都是说已经都被放出来了。那是不是您感觉到这个就标志的其实说现在来迫害维权律师的这个力量也难以为继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发现不管是以什么名目吧，取保候审也好，确实比原来的几个判得轻了，而且呢马上就释放了。这个呢我想呢倒有可能是这个力量啊，一方面呢是他垂死挣扎嘛，他拼命的想去维护自己，但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他们已经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你想一年前判的那都是判得很重的，
对，
但现在呢就判三缓四以后就居然放回去了。当然他不是公开的放，中共这个系统是不会承认错误的，但是呢确实说他们的力量很可能就没有这么强大。另外一方面呢，很可能这跟国际上的压力有关系，就美国国会对这个709律师案已经听证过很多次了。最近呢谢阳的太太带着孩子跑出来，在泰国的时候美方是抢在中共的人员之前从泰国监狱里面把他们带出来，而且中方已经追到他们了，发生激烈的争吵，结果呢愣是把人给带回来了，就带回美国来了。从美国政府的态度来看的话，比当年陈光诚时期的话要强硬得多。当然有可能是跟他有一个孩子是这个美国公民有关系，但不管怎么说的话，从处理方式上来说的话真的是要强硬很多，就很难说美国方面有没有对某个特定案例进行过压力。但是我知道美国的国会对这方面态度是非常明确的，709律师案看上去中共方面很可能是仓促收尾。迫害维权律师和迫害法轮功的其实是同一股势力，这股势力现在确实很可能是难以为继了。
好的，那么这次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名家谈》系列的《恒河评论》，在这个节目中发表的所有见解，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